什么叫存在危机？当你把标准拉得很高，给自己的分数打得很低的时候，你的结论就会是，呀，我这个人实在是不够资格活在这个地球上，我应该多做善事才行。这种感觉叫做存在危机。你不能坦然面对，反正已经活着，就活着呗，既然活着，就活下去了。所谓存在即合理之一事，你觉得你必须多做点什么才能证明自己值得活下去，而这一切代偿的努力简称装逼。克服代偿反应或者说治疗装逼病，必须要做到的几个点，像我昨天提到说，当你试图拯救别人的时候，一定要先认出来我自己是哪里变成受害者，然后学会不要被对方搞到。这一点同学们记得吗？等到你确定不被对方搞到，你再回头看对方是不是真的需要你拯救。其实大部分时候你会觉得对方真的烂死了，你根本就不想救他。前面还漏讲了个小小的要点，整个道家不要被别人害到的种种做法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则，不可以要求对方改变。也说如果有人搞到你，你用说教的方法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应该这样，这就等于又回到拯救者的角色，想要改善对方，帮助对方好起来。等到你练到第三篇的庄子心法第二招，你就会知道庄子心法第二招有一个必要的条件，不可以试图控制或者改变别人。在我们人生这场破关游戏里，人家是在好好的扮演一个大魔王的角色，你却叫大魔王魔力减弱变成小魔鬼，在游戏世界里乱改设定是不太合适的。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试图改变对方的人会变成看不到，无法承认对方的现状，因为你会一直看着幻想中的比较好的他，而不能承认他现在事实上是这么糟。这样的话，你在承认事实的能力上会受折损。因此面对别人会搞到我们这件事，尤其如果这个搞到你的人是你的爸爸或妈妈，你要在家常之中练庄子，这种地方你最容易练歪掉，因为你会忍不住说，妈，你不要这样，爸，我跟你讲，其实应该怎样怎样这样，你这招就练坏了。对于别人搞到我们，道家心法会怎么处理？我觉得比较像是某一个隐藏版本的圣经里面，耶稣讲过一句话，英文写作
Resist no devil，
不要抵抗邪恶，不要阻挡别人的问题。所谓挡，就是去说他，你不要这样，你不可以这样，拜托你不要怎样怎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这叫做挡。不要挡，只能躲。不要要求对方好起来，只能想办法不要被对方害到。像我的话，这些年也是颇花了一些力气练习不要挡，只能躲。你真的躲得好，你才会发现躲比挡要有，让对方好起来的效能会更高。比如说前几年有段时间郭秘书比较会迟到，我一开始也会被他搞到。比如我们到了餐厅，他没来，我们就想说等他来一起点菜，于是大家就饿在那里一直等。或者是我们到了什么地方，他没来，我就一直等一直等，然后就觉得很心烦，这就是被他搞到了。后来按照道家心法不挡，但是要能躲，之后我如果跟郭秘书约在哪里碰头，我就一定会约在我朋友的店里之类。要是郭秘书没来，我照样跟朋友聊天喝茶，不会被他害到。或者带一本很喜欢的书，在一间很舒服的咖啡店里慢慢看，你爱多晚来都没关系。或者是我跟丁根宁莹跟郭秘书约吃饭，先在这家吃饭，郭秘书没来，我就说没关系，我们先点，都点完吃完了他还没来，我们就再去吃下一顿点心。郭秘书到第一家餐厅没见到我们，打电话来，我就说哦，我们已经吃完了，现在在另一家。等到他赶过来，刚好剩半碗红豆豆花，我就很亲切的说还有半碗，来给你。后来他也就不再迟到了。只要确保自己不要被他害到，他反而可能会自动变好。因为在辩论关系里面，人的我值是越战越勇的。同学能够明白吗？你越是叫他不要这样，他的武智会越高给你看。比如说天威有一次，那时候他还在当我的助教，对一位我的长辈，他自己想讨好，主动把我的上课录音档整套送给人家。我知道了跟我说， 如果是大表哥跟我要，我也一定会给的。可是外面我被盗版的乱七八糟，这轮不到我管，不是我能影响的。但你做我的助教，还主动开个口子往外漏油，这是不是有点那个了？也没动怒，也没骂他。结果他当晚就冲到人家家，也不知道讲什么鬼，弄到这位长辈慌慌张张。电邮来跟我道歉，语气像跪在地上对我哭着道歉一样，说什么我日后一定来拜师，请节中无比，不要责怪天威。云云，脑洞开得好大，我丢一句话，马上就借力使力，子弹折射去打别人。在当我助教的时候，去深圳帮我办个事之类，也要去跟只是来上过一次课，根本就与我没什么往来的同学打招呼说我来了，搞得别人不得不请他吃饭。而当他后来不是助教了，有一次小胡要去江西跟龙帅江老师谈生意，他又一定要跟去，想被扎富真白嫖龙老师。我跟他说，小胡去是有生意要谈，要带给龙老师利润的事情，对对方有好处的，顺便白嫖一点点还勉强说得过去。但你现在也不是助教了，无名无份的，只是一个认识的某人，还要去白占人家便宜，站在龙哥哥的立场下，人家也会觉得你给了我什么，凭什么要我花那么多力气。你身上吧，你给得了什么人家想要的东西吗？这不是疯子也听得出来，我是在说不要打着我的名号去外面招摇撞骗吧。结果他一听慌了，马上用微信去敲现任的助教克里，你送给杰中，杰中很喜欢喝的那个外交特工茅台酒，帮我寄两瓶去江西给龙老师好吗？那酒早就停产了，是因为我很爱喝，克利才特地省出两瓶给我的呀。而且你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人家比你有钱那么多的企业老板要这样为你跑腿呢？更何况龙老师家人家送他的名酒名烟，他是一个库房堆垃圾一样扔着碰都不碰的。若我去找龙哥哥要，搞不好随手都能讨到一卡车，卖个一两百万呢。你在这个点上讨好人家有意义吗？当然克利马上就断然拒绝了。但紧接着天威又去讲说，这就好像还不错，他爸爸应该会喜欢，又叫克利带两瓶过来给他拿去送。爸爸吧，我问天威，这就你自己是有很喜欢吗？有像我这么喜欢吗？他答，还好吧，就有了喝也挺好的。我问，你那个爸爸你有很爱吗？他答，没有，不爱。我说，为了给你不爱的人喝你不爱的酒，去抢走我喝一瓶少一瓶的我的最爱，这数学很奇怪吧？而且人与人之间你这种搞法应该会把缘分烧断掉吧。前一个使唤人家帮你送酒给龙老师的事都还没道个歉，就马上又叫人家扛酒来给你送爸爸，眼看托克利带东西这种事，人家应该再也不会乐意帮你了吧。他听了又慌了，晚上八点多起床 call 克利，要用电话道歉，人家在打麻将没空接，好不容易半夜十二点半有空理你了，讲了十几分钟的电话道了歉，克利才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半起床，收到第一封微信，又是天威发的，龙老师说想要杰中上次的上课录音，你能给他吗？他不是比任何人都知道我不喜欢助教私下擅自把录音给人的吗？已经不是助教的他，又来使唤现在是助教的别人来替他做这种事，仅八小时都不到而已呢。这么有诚意的道歉，能量上给人的感觉简直像是一坨屎直接砸在克利脸上一样。天威的那种道歉不但打不赢我值，反而增大了我值。那是因为他的所谓认错反省，并不是在以天然的同理心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理解对方的感受，没有启动心中之神，所以对付不了我值。天威的道歉比较是英文说的 coping 应付对付的机制，就像小孩为了对应达人的世界而形成的心理三观行为模式，基本上都是我值一样。因为他的我值的目标是要好活，被人讨厌了就得想办法让别人不要讨厌自己，这样以后才有人肯给他带东西，他才能继续有得没损失。这全部都是他的自我，或者说我值基于得失心的计算，在导演的一出戏而已。我这也不是只在说别人，好比说这几年之中我也曾有过两次 一次是对可能带来利益的合作方，一次是对一个帮过我很多忙的朋友，都是讲话得罪人家了。而当时我自以为的心情都是很想向对方道歉，请求对方谅解，好像大陆相声说的我错了，心中生出一丝悔意什么的那样。但自己再仔细想想，就会又觉得我好像不是真心觉得自己有错，而只是在害怕失去对方，或者说害怕失去对方带给我的种种好处而已。这样的慌慌张张的道歉恐怕是说不上真心。后来有一次我跟小胡说我想添威什么，大约都是我给他一尺他就回我一丈的状态，如果我还期待他要改，那我就只是代表我自己存心害自己呕血身亡而已。可是啊，你不觉得他每次打回来的那一仗都好有创意和巧思吗？脑洞开的方向实在太赞了，都是从不可思议的角度给你歪过去，真是魔家艺术殿堂的结晶啊。小胡说，我看你这好奇心一定会让你下次还是忍不住讲他的吧，因为你每次都会好想欣赏他下一个一仗是如何之精彩，所以任何一种抵挡对方的行为都会跟对方的我执产生辩论。用中国五行的说法，辩论就是风木之气勾芒气，你越用相反的东西去刺激它，它就越强。当然在能量的世界更是如此，每当你想要抵挡邪恶的时候，你都是在投入更多能量给它，所以和邪恶作战反而会动到让对方变得更强的负面心想事成大发。真想消灭对方，要用造金之气的容平气，从隔气容而平之，从而隔之，顺着他让他自己作死。2014年下半年我病到快要死掉的时候，这整件事情现在我回忆起来反而会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体验，当然肉体的痛苦度是非常高的。可是我发觉就要病成那样，我才有机会发现原来一直以来我对我妈妈还说在挡不是在躲，我这样讲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可悲？可是有些话真的必须到你被插一根管子不能回嘴的时候才能听得全。从前只要他要快讲到那些话题我就会岔开，所以我从来没有把我妈妈的话听完，一直到我插着一根管子只能颤抖着手写字，又根本速度写不过他讲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听到那么多他的真心话，然后觉得太好了，真是大解脱啊。怎么讲呢，整个2014年我的大陆工作的好难过的那个感觉，其实它的基调是因为我身上一直有某个我妈妈给我的比较黑暗的催眠指令，我还没有把它化解掉，所以我人生一直依照我妈妈的催眠指令在重演某些实相。经过2014年那场大病之后，我才明白我妈妈内心深处对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的结论你们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诡异，我妈妈是一个随时都在想我死的人，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很疑惑哦。因为在过去20年之中，我只要跟我妈妈打交道，我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觉得这个女人想要我死。可是我没有证据，因为我妈对我超好的，所以不会有实际的行为让我觉得她想让我死。我妈妈在我4岁的时候离开我，到香港去工作。我的继父是美国人，年纪比较大，他退休后，我妈妈就跟他一起搬到美国去养老。我妈妈一直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做什么事都要当一个女强人，不可以被别人瞧不起。当她一个东方的年轻女人跟一个美国老先生在一起住美国，在别人眼中就像个美国先生的情妇一样，那个形象看起来是有一点疙瘩的。尤其是美国人真的很看不起黄种人。她到美国之后，她那种好强又很积极上进，那种绝不能被别人看不起的心就被刺激的非常强烈，他就变成非常严苛的要求自己已经周遭的人努力符合美国白人最上流的人生观、生活观、社会观。在我心目中，那些根本就是所谓的美国白垃圾人生观
White Trash White Trash
本来的意思是白种穷人，我这是曲解。所谓美国白垃圾人生观大概是这样，例如美国白人如果看到有人吃完饭打一个饱嗝，会觉得非常失礼之类的。像有一次我在美国一家超市买完东西，超市里面有一个台子摆着塑料叉子， 餐巾纸之类的，让客人自己拿来用。那个台子还蛮长的，有一个白人在那边拿东西，因为空间还够，我也上前去在他旁边抽餐巾纸。那个美国白人却转过身，用两只把我推开，叫我不要插队。类似这样，他们在某些事情上的设定值是比较严厉的。我妈妈就会非常强烈的要求自己，一定要去符合那样的人生观，某种程度的修道病。当他完美的撤了各位了这样的人，他爱面子背后的羞耻心的能量就一直在增幅。羞耻心是那种这个人没有资格活在世界上的感觉。比如他跟朋友一起旅行，一个阿姨英文讲得烂烂的，我妈就会觉得好丢脸，觉得他英文这么烂，怎么有资格在美国混呢？真是太丢人了。和那